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李丁师兄在当时，这个选择去港科大念本科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电梯里面会有个口号，就是写的是"上一层，下两层，请走楼梯"。然后我们当时戏称，这个是我们的校训。
你认为为什么就是港科大创校比较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取得这个成就和 reputation？
OK，你说现在是港科广州是一个完整的学校，你怎么定义这个完整呢？然后，那你入职港科大，那你自就是你选择港科大，其实也是一个不能说是个很冒险的决定吧，只能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前人走过的路吧，因为你是相当于是第一批入职的 faculty，所以你在走一条新的路径。那你选择这条新的路径是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港科广州也不是第一个这个境外的大学在中国建立分部的学校嘛，有两个问题吧。一个，你认为那些所谓这些项目，他们达到了他们成功了吗？我因为我感觉他们并没有，所以我问你觉得他们成功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成功，那你为什么觉得香港科大广州会成功？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这期李丁聊天室。今天我们请到了王泽宇教授。王泽宇最近入职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广州分校。在这期里面呢，我们会聊到一些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思考，因为毕竟呢是我的母校。然后呢，香港科技大学的广州分校最近新成立了，又是泽宇未来的院校，所以这期我们就围绕香港科大香港的分校和广州的分校进行一个讨论。泽宇你好。
李丁你好。
对啊，那这个我们就从不如从香港的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开始聊起吧。
好，那个首先我先那个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李丁聊天室，因为我很久之前就在看李丁师兄的节目，然后之前我们在 Adobe Research 也就是有很多的 overlap，所以这次很荣幸也能够这个加入李丁的母校啊，然后这个来共同聊一聊这港科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然后，特别是其实我在美国留学的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也注意到港科大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校友，不管是在这个学界还是在业界，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所以我也想就这借这个机会呢，能够更好的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港科大成立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为什么能如此取得如此的成就？
挺好的，挺好的。对，那这个你有什么具体的一点的这种话题想聊的吗？
对，我就是从最一开始就想问一问李丁，就是因为港科其实我一开始知道它这个是1991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我在那个念本科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左右啊那段时间，然后当时我们的很多同学都会选择去港科大这个继续研究生的学业，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个港科大是一个非常 well established 啊，非常好 reputation 的这么一个学校。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李丁师兄在当时这个选择去港科大念本科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对，这个话题其实之前在跟那个我跟佳明在讨论南方科技大学那期，其实有带到过，然后但是可能没有讲特别细，这里可以展开的接着讲一下。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的分数线不够上一些我想去的学校，然后呢就内地的那个高考分数线嘛，填报志愿什么的，然后当时就在想说有没有别的一些可能性吧。当然如果没有可能性，那我就会去上当时内地能上最好的学校了，那也挺好的。然后当时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哎，发现港科和香港其他几个学校都是支持那种凭借高考的分数可以再参加一轮面试，然后根据面试加高考分数的表现再决定是否录取的一样。然后呢，当时我说，哎，那可以试一试。然后呢，在了解，因为面试过程要准备嘛，对学校进行了解，对院系进行一些了解。然后了解过程中更加的发现，哎，这些学校其实都很不错，他们是一个中西方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而且离家也很近。我当时是住在广州嘛，然后感觉回家也方便，对，然后气候也很相近啊，各种方面都很好，然后就考虑去面试啊什么，碰巧又很顺利通过了，然后就在香港科技大学度过了4年。
对，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些这个机缘巧合，然后其实我们当时可能并没有预料到，比如说大学4年会这个具体取得哪些的这个，不管是学习啊，还有科研上的进步，但是可能有些机缘巧合就会就是导致我们这个人生后面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逐渐的确定。所以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李丁，就是在港科大的时候，就是就是比如说每个大学可能都有每个大学的这么一个特质，对吧？比如说这个。 就是我本科所在的那个北大呢，可能就比较这个，大家可能更这个叫什么兼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些啊。然后那就想问一下，这个港科大那边，就是你在本科4年的这些经历，你觉得港科有什么特质？然后就是你在这个港科学习的过程当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港科大的特质啊，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有港科，在我印象里，我们没有校训，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同学中一个开玩笑的，就是一个学校居然没有校训。因为之前我高中都有校训，然后我就感觉居然自称亚洲 MIT 居然没有校训就很奇怪。然后我们就戏称当时是我们在那个，因为香港科大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学校，所以特别多的那个电梯，就是从我们的最海边的宿舍到我们最高的教学楼，可能有20-30层楼高的这个距离，然后就一层一层这样往上坐电梯这样走，然后呢就很堵，所以说就有的电梯里面会有个口号，就是写的是上一层下两层，请走楼梯。然后我们当时戏称这个是我们的校训，就鼓励大家多走楼梯，减少这个拥堵吧。至于你说足球学生有什么特点，这我也没有特别思考过，可能我觉得，就很多样化吧。就是什么样的人出来都可以，然后呢，出来的人之后也可以非常的 versatile，就是万金油，都能在各行各业取得自己想要的进步和成长。这个可能是我没有看出一个很明显的规律会怎么样，我就觉得他们都能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面做得挺舒服，对。
可能就是这种描述就已经反映了，我觉得港科大的一种特质。我感觉可能就是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是更加的那种，怎么说，就是大学本科的一个教育，可能是更加这个，注重全方位的成长的这么一种模式。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点了。就是，其实我也了解到很多这个之前的朋友，就他们可能大学期间就是可能只会，只学这个自己的一些专业啊什么的，没有很多特别多的机会和其他领域的人做一个交流，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还跟北大还是有一点像的，因为首先北大也是就是 officially 是没有校训的，所以比如说这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呀，这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啊，这也都是大家这个说一说的这个经常说的一些话，但是呢，并不是 official 的校训，然后那个，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也会。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学这个信科的，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然后下面会有计算机系啊、智能系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当时的这个同学都是很多，就会给这个，比如说参加不同的社团呀，或者去参加不同的双学位啊，其实这个出来之后都是有很多方面的各种的技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大学本科教育这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体现。对，然后刚才你提到那个电梯那个事情，其实那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前段时间刚收到一封邮件，就是因为那个电梯就是比较慢嘛，然后就是赶快搞了一个 NFT，就专门把一个那个 Turtle Elevator 做成了一个 NFT，就是来说这个电梯经常开门关门特别慢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文创的点，对，我觉得这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比较 high level 吧，就是我觉得。确实，可能每个大学都有每个大学的特质。然后，作为学生呢，其实很多时候不光是取决于大学对我们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要求，也可能也取决于自己想要什么。那我就想再进一步，就是采访一下李丁师兄，就是你在当时在港科，就是你个人认为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收获最大，我感觉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感觉我要先我想一下有哪一些可能是收获最大的吧，我感觉可能一个很大的一个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成功的模式，你不用说一定要去寻找那一种成功的路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我本科带我的那个教授是，我跟那个教授做了2年的一个研究吧，然后也就是做了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申请到博士，然后走上现在我这条所谓的研究的道路。然后那个教授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比较一个有自己的做学术理念的和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可能在计算机系里面，他都不是最主流的那种研究方式，然后我就感觉说，这种包容的这种感觉，然后他的这种方式用自己的方式也能成功，这让我感觉很开心的，因为可能在我以前的教育里面，我会觉得说，必须要跟大家走一样的路， 只有一条独木桥，可能用现在年轻人的话就是卷呗，可能在看了他的成长经历和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可能这个词用的不太准了，在他的这条成功道路上，这个导师，我就感觉说，他能这样做，那我说不定也可以，那我并不一定要说要走所谓大家都认为的这条独木桥，我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啊，就也有可能可以成功这样子的。如果说是收获最大是什么，可能就是放飞自我吧，就是
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宝贵，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包容的事情，其实就是我觉得从内地，尤其是参加高考的这些同学，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目前的基础教育还是以这个考试为导向嘛，就包括我，因为我是这个河北人，所以就是我们也。这个省内会有像衡水中学啊，或者一些这样的学校，会非常的。就当时我们还没有"内卷"这个词，但其实大家就是非常的努力，就是有的时候会早上5点起，然后这个晚上12点才睡，然后就是跑步都要这个背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当时可能是就是为了教育公平，可能是有这么一个设计。但是，我觉得到大学阶段之后呢，就是如果还是什么事情都往这个分数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就还是比较的。就是 limit 自己的发展，所以刚才你提到这个，能有正好的这种包容，或者说，这种教授能有这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么一种这个成功的一个道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宝贵。这个其实我也顺便提一句，这个就是我在其实读博期间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这个，因为就是我大四的时候其实做了一段这个计算机视觉方面的科研，就是在这个深度学习啊，那方面，但当时做的就是比较初步了，所以就是。感觉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当时还在这个刷准确率啊什么之类的事情，然后当时就感觉自己这块儿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刷的更高了，但是好像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就这个其实非常困扰我，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博士申请了图形学这方面的。然后呢，其实就是 to some extent，其实这几年其实错过了很多视觉或者 AI 领域的一个发展，但是在另一个角度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图形学方面，其实我也就是收获了非常多的这么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研究品位，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我想其实你可以把每个人抽象成为一个 N 维的向量，那么可能高考的时候呢，就是全都 map 到一个这个高考分数上来做一个排序，那之后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每个人可能做的不光是排序这么一个事情，而是如何自己探索一个 mapping，就比如说从你这个 N 维向量探索到一个 M 维的空间，那每一个 mapping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如何探索这么一个 mapping，使得能最大化你自己的这么一些优势啊或者一些兴趣，所以这是目前非常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包容啊和独立发展的这么一种思路，对，然后就是正好顺便提一下，因为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其实，在科研阶段，因为科研其实很多时候可以通过你发文章的数量来衡量，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就是衡量你的实际的一个影响力啊等等之类的。就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学都会选择去香港科技大学去深造。然后，所以当我就是在这个找教职的时候，就第一次知道港科大学成立于1991年，其实成立就短短的二三十年，这么短的时间，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 reputation 的话，我也其实想请问一下李丁师兄，就是你认为为什么就是港科大创校比较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取得，相对来说和它的这个建校这个年限，就是远远突破这个建校年限的一些这个成就和 reputation？
对，这个问题我很多想法，但是呢，很多都是我个人的想法，非常可能不是对的，也不是准确的。但我可以抛砖引玉丢出来，然后你有什么看法，或者说听众观众有什么看法，也都可以补充。第一点就是，的确在创业，就在创校早期甚至中期，钱的确是挺足的，就是因为毕竟是从零到有的一个学校嘛，你没有资金的支持是建不起一个学校的。清水湾也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对吧？我们就是建校的先驱，把它建得那么漂亮，那么设施完善的一个学校，直到现在看起来那个建筑物都非常的，就30年了，我觉得建筑还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很实用，所以资金的这个肯定是一方面，然后呢，资金到位的话，那第二部分就是人了。然后我感觉他那个时代是一个给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的一个时代，比如他吸引了，在91年就创了91年建校嘛，92、93、94年左右才开始吸引第一批教授去香港就职嘛，这里面可能有一大部分都是华人，无论是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都是华人。 然后呢，可能还当然了，肯定还有就是非华人也去了香港课，但是我会 argue 说主体这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学校。当时我可能感觉香港是一个给很多人有希望的一个地方，当时又会宣布了97年要回归中国，然后又可以有什么50年一国两制吧，对吧？这个整个给人是一个希望，对吧？就是向前的一个 momentum，所以呢会有很多吸引人才这方面的因素。然后你有了人才，有了资金，那我感觉第三个就是不作为，第三个就是就放任这个人和这些钱去自由的发展，就不作为。这个不作为的理解，你可以理解它是自由，你可以理解是一个，给予一个很松的框架，任由它去发展也好呢，就是这个理解有很多，但我感觉就是不作为让自由，这是一个就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吧。刚才人那个，刚才我说到的是吸引教授回来嘛，那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确也吸引了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包括中日韩呀和其他的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最优秀的学子会来到香港科大进行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教授这一系列的这个培训，我感觉这一个也是培育下一代学术人才的一个摇篮。对，我感觉这些都是因素吧，可能这就第四个吧。第四个就是有生源吧，这个笼统的可以概括为生源。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有钱、有师资资源、有不作为的自由，最后就是生源。
对，我觉得这几点总结的非常非常到位，就是因为其实前几点都是比较好理解的嘛，就是因为不管任何一个大学，特别是一个新的大学，在建校啊发展，肯定都会需要就 very large investment，然后这也就是涉及到为什么就在清水湾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校园呀，还有就是如何能吸引更多的这种 talents，就是当时对这个未来非常有希望的这么一批杰出的教授，然后也是因为有这各方面的学术资源可以来参与这个发展。那其实生源这一点也好理解，那我就想再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就是第三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不作为，或者就是说如何让大家更自由的发展，然后就可能这个管理上不会特别的rigid。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说这一点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能够带来一个大学的快速成长或 reputation，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其实有的学校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考核非常严格，比如说你3年要发多少篇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是说，那这两种模式，就是你觉得这个如果是更自由的发展啊，这个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学校层面的一个鼓励自由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所谓的不作为，那你觉得这个它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然后它与此同时带来的可能会有哪些风险？那这些风险最后就是怎么会被这个对冲掉了？比如说，那可能就是招来了一些人，那他可能就不做事情，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
对，我可能感觉，对，我感觉这一点你问的非常好，我也想 clarify，就是我说的这个不作为自由，并不是代表当时的香港政府或者说当时的香港科大没有明确的 guidance 该怎么做，或者没有明确的投资方向应该鼓励大家怎么做，我感觉它肯定是有的，只是说我说的是不会 micromanage，或者说不会拍脑袋做决定，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某一句话就会做一些不顺应科学的一些决定，对，然后呢，回应你刚才说的那个另一点，就是说，在一个这种相对自由的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去保证你的这个系统不被 abuse？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亘古的难题，就回到了刚才说的第二点，如果说你招到的人不好的话，那你就会不得不去加入各种条条框框，对吧？如果你招的人不对的话，如果招进来都是一群那种比如在西方世界已经拿到了这个 tenure 了，然后就想回亚洲来捞一把钱养老的，那回去系里面啥都不干，然后呢学生也不招，就上一两门课就开始就在那里养老的话，那我觉得那可能又是要出台新政策来鼓励各个教授一定要发 paper，不然就要给他们取消 tenure 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如果你招的是一批，要么是年轻教授想要拿 tenure，或者就算是他们已经拿了 tenure，但是他们仍然有学术追求，他们想做很好的 research，对于这种人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放在那里就好了，就是你放在那个地方，他们自己就会 self motivated，他们就会去做出很厉害的研究，而不是说定一个很短期的一个目标，说你今年必须要有多少篇 CVPR，如果发不够的话，又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跟就第二点、第三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如果你招不到好的人， 你就被迫的定很多规矩，然后为了去 enforce 这些规矩，你要花费更多的钱和人力资源去 enforce， 那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对，所以这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下面的一个很 unique 的地方嘛，我觉得刚好有一批很有冲劲的华人，他们想要回国，想要回香港和回香港去支持香港科技大学的建设，这个是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时机，我觉得。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就是这个人才这方面和这个制度的建设，其实确实就是一个循环，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是非常这个有冲劲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需要拿 tenure 呀，或者一些这个有学术追求的，可能这么一个环境确实是能够更好的支持这种学术上比较自由的探索，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其实也涉及到之后的一个就是交叉学科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在某一个学科内部，其实他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可能已经是，比如说要么就是往深了挖，要么就是这个，广度上其实越难越再来去做的，那可能如果有这么一个自由探索的空间呢，可能就会真正的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比如说这个学校的一个发展呀，做一个结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是一个就是比较符合这么一种。就是学术自由啊，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这么一些成就。这个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独特的一些点，可能这些点就是缺少任何一个，可能港科大都不会有现在的这种 reputation。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观察其实非常的深刻，对，然后其实那其实在这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指的不只是这个教授的一个研究的方向，可能也指的是学生想要做的一些探索的方向，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可能有的人想刷 GPA，有的人想做科研，然后有的人可能想去有更多的业界的经验，所以就是这也可能也是支持学生自由发展的这么一个考量。那接下来想进一步采访一下李丁呢，就是在这些年看来，就特别是比如说你毕业的那段时间，港科大的毕业生一般都有哪些去向？就是大家之后的发展都是什么？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其实一个就是我知道在美国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港科的校友，可能在港科念的本科呀或者 PhD，然后在美国的各大高校都现在都有非常这个非常好的教职，非常好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在创业方面。比如像大疆呀，或者等等一系列创业公司，我觉得港科大也是有这么一种创业的基因的。所以就想请问一下，李丁师兄，就是在你看来，这个毕业生的去向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可以分享我观察到的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分布，但是肯定不是特别全面的，因为我只能根据我看到的嘛，我了解的，可能跟在哪一几个院有关吧。比如说，如果是商科院校的，像就是港科有三个院，当时至少在我念的时候有三个院：商院、理院和工院。然后在商院的话，可能大部分的同学就是会当时会留在香港接着做商科的工作，因为香港的确是，就是商科工作机会很多嘛，无论是本科生，不是，无论是内地生还是香港的本地同学，基本商科都是走这条路的。然后呢，理科生的话呢，在我了解的内地生里面，可能一多半都是出国读研究生或者博士了，因为香港的理科方面的就业机会好像不是特别多，比如数学呀、物理呀、化学、生物这些好像，对，我好像了解上不是特别多，好像他们都出去读博了。工科的话呢，可能就是两三波吧，一个是就是去回内地去找一个，比如当时的大厂去工作去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像你说的去创业去了，无论是在香港创业还是去深圳创业，大概就是这两个地方吧，就是因为毕竟还是想跟母校这边有一些资源方面的一些共享嘛。然后第三波可能是我观察到可能比较多的一波，就是工院的一堆会来美国读研究生的，然后研究生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会去读博的，然后但大部分是我感觉是来美国读研究生的工院的这几十个人里面。
对，我觉
对，我刚
得，
主要讨论的
那，
是在香港科大的内地生了，就是不包括，因为就是不包，因为本地学生或者国际学生的那个分布，可能跟我观察到的又有不一样的一些趋势，对。
那就是在比例上来讲，是不是比如说最多的还是会去读研究生？就是你了解到
公院里面是的，对的，但是像我刚才
的。
说的嘛，商院的话就也有，但是不应该不是最多的，应该。工院里面可能就绝大多数都是读了研究生，因为香港的就业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嘛，就工科方面的就业机会不是特别多。然后少数的有魄力，当时有 idea 的，有资金的，当时就去创业了。然后对，然后如果说有的人比较想要比较稳定工作的，就找了个工作了。然后还有的一些的， 不知道干啥的，其实跟我一样的，就去读博了，或者去读研究生了。
OK，对，这个其实还是挺典型的一些分布吧，我觉得，其实可能现在，这个本科生毕业，其实可能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去向，可能只不过这个比例方面，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像现在，可能就是国内的话，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的话，可能更多的学生可能会去选择读研究生啊之类的，这个可能也是，有这么一些变化，对，
哎，其实我感觉有点好奇啊。你刚才说到国内这个也是我最近看到的，就是看到比如说网上会这样写说，国内读研生的越来越多。那你刚才提到是说国际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然后读研究生的越多，这个是为什么呀？
这个其实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吧，就这两个并不一定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啊。就是那举个例子嘛，就比如说我今年本科毕业，那我肯定毕业，比如说本来是想去大厂工作的，那我可能会去申一些这个国内比较好的一些大厂。那比如说这些大厂 hire freeze 了，那我就找不到我想要的工作嘛。可能就是你可能也许还能找到工作，但是可能就不是你理想的那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呢，我可能会选择再进一步深造嘛，对，不管是去读个硕士还是读博士，进一步的深造，然后。这个以待这个时机的发展，并且也让自己有一个这个能力啊，各方面有一个提升，所以我觉得是有一部分人这样想的。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就是规模化？这个其实我并不一定能确定。对，但我有了解到的这个学生是这样想的。
对，因为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刚才说到，刚刚开玩笑说的是说，哦，我们这香港毕业之后不知道干嘛去读研究生了，这当然肯定不是准确的，肯定是有很大多数的我们是知道要干什么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很多人是不是想在美国找工作的，想试图在美国工作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通过申请研究生拿到 F1 签证啊，最后再转 H1B 这一个系列是一条比较 known path，是一个已经已知的一条路线的。所以大家都通过研究生，就研究生并不是为了，大家都知道，美国研究生的项目都是一年到一年半的，并不是去为了学知识的，很多时候就为了是去，一是为了签证，二是为了一个 networking effect，对吧？所以说，研究生只是一个达到我目的的一个手段嘛。然后，对，所以只是想，如果有各位在考虑说啊，这个是不是一定要读研究生？研究生它并不是会inherently 增加你找工作的 competitiveness，只是当时我们，特别是比如说想在欧洲找工作，或者想在美国或者想在澳洲找工作的一个不得已的中间态而已。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确实是很多，因为就是你只有比如说像现在美国比较了解嘛，就是你肯定要读个研究生，可能才会有这个，比如 OPD 啊或者什么样子可以支撑
是
你
的。
找工作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其实我最近还听到一个可能是一个笑话吧，就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本科，毕业的时候，比如说前几年本科毕业，本来是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的，然后呢，但是他当时为了这个想再念研究生，然后就去念研究生了。然后那个结果念完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就他还不能找到像本科那样能找到工作，就反而他的这个竞争力是有一定的下降的，这可能跟整体的这么一个氛围也有关系，整体的一个工作环境。
对呀，对呀，这很正常啊。因为如果你在研究生3年，特别是在国内，我个人感觉这可能是我偏颇的观念了。我感觉国内很多研究生的这个实验室啊，或者是项目，它并不是真正的帮一个人在成长，它其实就是帮教授打一些零工啊，然后并没有给你一个3、4年应该有的成长。相反之下，如果你去了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公司的话，你这3、4年可以成长很多了，你可以学会很多工作中有用的技巧，而不是对吧？而不是打一些零工的一些技巧。如果你能确定你去的那个实验室，研究生实验室是很好的，能够真正帮助你成长的，那我感觉挺 make sense 的，是可以帮你做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就是为了说啊，我为了读研究生，就是多耗个3、4年，那我觉得就很有可能会大失所望了。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光 apply，就是念研究生这个事情，还有就是比如说读博士嘛，其实也是，就是有的这个之前有的朋友可能他不知道，就是包括可能很多人就是我们比如说想要一个更高的学历嘛，那就是自然就是本科、硕士、博士，对吧？可能就是我们在本科申请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就是博士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就是攻读博士可能会有哪些阶段，我可能会取得哪些这个能力的成长。所以就是说，如果就是有的人没有想清楚就念博士的话，其实可能还不如硕士毕业直接工作，对吧？因为你可能硕士一两年就毕业了，然后工作这么多年，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业界的经验。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可能现在越来越多人想要想到的这么一个点。
对对对，然后 等到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上一期我跟杨希聊那个远程工作那期应该已经上线了。然后我跟杨希接下来又会接着录一期为什么他认为你应该读博，而我并不太赞同的一期节目。我们那期节目应该会讨论得更深入，我还不知道我们要讨论什么，但是应该会讨论得比这期更深入一点点。对。
好的，好的，非常期待。对，然后其实这期聊天室比较特别啊，一般都是这个李丁来采访嘉宾，然后其实这期的前半期变成了我采访李丁，因为这个其实也非常，我其实也是非常期待这么一个机会，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开始 follow 已经实用的工作的设计非常巧妙，然后包括在 Adobe 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研究方面的都有很多了解，所以想就借这个机会来采访一下这个李丁师兄在港科大的一些经历嘛。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会主要讨论一下，就是我现在已经加入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然后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今年新成立的学校，它可能筹建的话大概有如果说起来可能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就是广州政府和香港科技大学两方已经开始多方面的合作，这也是学校新成立，然后我也相信大家可能对这个学校或者各方面有一些疑问，所以也我们用下半场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下香港大学广州这边的事情，对。
对对，香港科技大，在我那会儿念书的时候，我就记得香港在广州郊区有一个研究生分校吧，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叫一个，
霍英东研究院。
是的，是的，是的，霍英东研究院，但是就是不是我不认识特别多的人的那边，好像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纯研究型的一个分部，是吗？
应该是这样的吧，因为它其实可能成立的也比较早，可能零几年就成立了吧，所以它当时也是在广州南沙的一个就是海边的一个地方成立的研究院，可能更多的就是研究做一些这个研究方面的事情啊，包括和这个可能。内地的一些公司的一些合作呀，等等之类的。对，这个其实也是当时也算筚路蓝缕吧，就是可能当时这个南沙也是非常非常偏僻的，然后从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发展到现在。然后港科大广州呢，其实现在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校成立嘛，其实也是相当于是港科大在内地进一步的这么一个发展啊。我了解的基本情况是这样。
OK，你说现在是港科广州是一个完整的学校，你怎么定义这个完整呢？
就比如说之前在霍英东研究院的话，应该是比如说不能招本科生，对吧？或者说这个教授啊，或者这个研究生方面的，就是可能它更多是比如科研项目导向的，而不是比如说这个教育科研一体作为一个导向的。所以像这个港科大广州这边呢，其实今年已经招收了大概400-500名的研究生，包括这个研究型的硕士 MPhil 和一些这个博士研究生啊 PhD 研究生。然后呢，从明年开始也会招一些本科生啊，应该是有这个三个大概的方向，比如说像这个 AI 啊、智能制造啊等等之类的，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教学呀、科研的这么一个成体系的一个机构啊。当然，就是它占地面积也更大，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环境啊、办公环境也都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那这个招生方式是跟，比如说是在全国统一招生，还是说就高考，还是说有别的招生的方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然后就是，就我现在了解，因为这个研究生其实是已经开始招收了。然后研究生的话呢，其实是作为自主招生这么一种形式，其实说白了就跟美国的一些申请啊是比较像的，就是你也不用参加这个统一的研究生的考试，而是说你向学校提交申请。然后 MPhil 呢是学校会统一作为一个研究型硕士的项目，叫做红鸟硕士班，可能就是探索更多的这个交叉学科的一些这个教育模式呀，包括这个创业呀等等的一些方面。然后像博士的话呢，其实就跟港科大或者跟美国可能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你主要是来跟这个导师跟教授来做一个科研项目啊，做一个科研的整体的一个这个 PhD program 啊，所以大概也是。是这个样子。然后其实因为这个港科大广州其实是在内地来讲，其实它是按照这个内地和港澳合作办学的这么一个条例来办的嘛。所以像这边的研究生呢，其实都获得的是这个港科大的研究生学位，所以基本上跟港科大这个清水湾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么一个制度设置。然后本科生的话呢，其实是明年开始招收嘛，然后。本科生的话，其实可能会，因为还没有具体的开展这个招生，具体的一些这个任务，我感觉可能大概还是高考成绩可能是一部分，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自主招生的一些面向，啊，其实跟很多这个内地的一些其他学校招生，可能都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对。
现在其他学，内地其他学校也是高考分数为主，其他为辅的吗？不是填志愿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 follow，我不太知道了。
对，其实就是志愿也是一部分嘛，然后这个其实也跟不同的省区有关系。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可能还是一开始高考之前有一些自主招生的机会，比如说你可以参加这个北大呀或者清华的自主招生，然后你如果这个招生考试通过的话呢，他可能会给你所谓的降几分录取嘛，比如说10分、20分或者等等之类的。那就是在你高考之后呢，就会按你高考的分数，然后再加上这些自主招生的一些分数。然后看你能不能就是获得录取嘛，然后在这个高考之后也会报一些志愿，比如说我可能就想上这一所大学，那我就把这所大学的这个专业报成第一志愿，然后可能之后会再不进行不同的一个 prioritize。那可能这个不同的省市真的区别还蛮大的啊，但像我之前了解到的，就比如在河北省是这个样子，然后在其他地方可能是先报志愿再高考，然后可能最近这几年也不分这个文理科，对吧？可能现在的这个就更 diverse 一些，对。
可以，可以，对。然后，那你入职港科大，那你自就是你选择港科大，其实也是一个不能说是个很冒险的决定吧，只能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前人走过的路嘛，因为你是相当于是第一批入职的 faculty，所以你在走一条新的路径。那你选择这条新的路径是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对，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就是从去年开始也在就是博士生马上毕业了嘛，在去年的时候，所以也在找些各方面的一些教职啊，一些机会。然后其实我在美国和国内的一些高校都有面试一些，然后也都拿到了一些 offer。然后其实我觉得港科大广州这边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像你提到的，它是一个其实今年刚成立嘛，然后其实我们的 faculty 啊和各方面的这么一些专业的建设，其实从19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先导计划，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比较 senior 的 faculty，就是清水湾那边来的老师，然后呢，像我们前几年招的学生呢，其实都在清水湾那边念书，所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基础的，像各方面的这个，比如说专业的设置啊，然后包括这个教授的一些分布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对于一个就是年轻老师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事情，然后其实也是非常非常 challenge 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可能新学校成立，特别是港科大广州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背景，就是它是比较强调交叉学科的这么一个建设，所以港科大广州和港科大呢，就是所谓有一个这个港科大一体双校互补的这么一个框架，也就是说港科大清水湾这边有的这些专业呀或者一些科研的方向，那在港科大广州这边就不会重复设置，那就是我们会探索更加交叉学科的一些研究啊和教学的模式，所以就是可能是两个校园之间能更加的这个互补，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就是首先像我刚才提到的港科大成立30多年来其实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那其实我觉得港科大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像你提到的，比如说支持自由发展的这么一个基因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交叉学科这一点，其实，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其实我本科的时候本来学的是人工智能嘛，然后但是我毕业设计做的就是这个龙门石窟的三维重建，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些数字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习到很多，比如说这个中古时代的一些佛教的文化呀等等之类的，我也感到非常这个有意思。那在耶鲁这边呢，其实我也是就是当然我们的 lab 是 graphics lab，然后但是这个我们导师我导师就是Julie Dorsey、Holly Rashmire，他们两个都是非常 established 的老师。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可能刚到耶鲁没多久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你先不要读这个计算机的 paper，先不要读什么 C 管 paper，你先去到那个 art school，去 architecture school，你先看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你看看他们做的事情有哪些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计算的一些，尤其是图形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支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非常受启发，所以我跟像我做的几个项目也都是跟设计师啊，跟这个艺术家非常相关的。然后我也就是比较这个有信心的认为，交叉学科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可能是更加的有前景，因为可能交叉学科一方面就是它能够把我们的兴趣能更好的和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方向结合起来，因为比如说如果在一个传统的这个，比如说计算机系，那它可能不会考虑太多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艺术家做些什么事情啊，你考核的话，它可能会比如说看你发多少 C 管 paper，对吧？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计算媒体与艺术学域，那它其实里面有一半的是 CS 的 faculty，然后一半呢其实 art faculty，那可能就是我当时也是看中这一点，就是有更多的这么一个交叉合作的一个可能啊，所以就是回到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加入港科大广州？可能一方面就是因为港科大这30年来非常有成就的这么一些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交叉学科的这么一些设置， 然后我觉得他是因为整个学校都是来有这么一个想法来发展交叉学科，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看重。啊，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港科大广州的成立，其实广州市政府投入了很大笔大笔的这个资金，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些财政支持。所以这也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清水湾校园之前这个非常迅猛的发展，其实第一点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投入嘛。那这一点，一个新学校的成立，可能目前现在也是投入各方面的资源比较多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遇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几点。
对，都挺 make sense 的。我有好多想 follow up 的点。交叉学科这个，的确是，就是很多时候你很难定义一个交叉学科，它是一个全新的学科，还是一个就是把两个存在的就直接强行 mix 到一起的。因为很多学科它不就是 merge 之后出现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嘛。像我之前，最近听了很多那种。最近几年一直在听各种关于就是 economics 和 psychology 的一些播客，然后就发现 economics 是一个经济学，在传统领域都是一个非常数学的一门学科，但是近现代发现哦，其实不是啊，人们不仅仅是靠数字理性活着的，很多时候是靠感性嘛，所以说就在心理学的引导下，有一门新的 behavioral economics 的出现，然后就是叫什么行为经济学，然后其实这就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交叉学科嘛，它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它的确可能是。一些 psychologist，一些 economist 过来，但他们 merge 之后发现，哎，其实这就是一个以后我们都不用说局限于我们是 economics 还是 psychologist，我们可以是一个 behavioral economics。所以说，这个是你刚才说到的计算机媒体对于交叉学科这个概念，我觉得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思维的火花蹦出来的嘛。然后，如果缺乏足够的沟通的话，那的确就会是比较头疼的。另外一点，我又想 follow up 的，就是那你也说到嘛，这边的院系是你说比较三个方向还是几个方向？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嘛，因为你说香港科大有的，你这边不想 repeat，就不想重复。然后那香港科大工科方面还是挺全的，我感觉，就虽然肯定不如那种特别大的院校全，但是基本上那些主干基本都已经有了。那如果那你要在这边说不跟他重复，但是要交叉的话，那。怎么应对呢？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港科大广州这边呢，就是我们 officially 是没有院系这个概念的，就是我们是取而代之的是枢纽和学域，就是 hub 和 thrust。当然这可能不光是一个名字变化了，那它可能在这个枢纽和学域的设置里面，其实考虑到这些，比如说社会的需求呀，或者一些大家想做的一些其他学科的方向。那比如说这边其实是有四大枢纽的，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学院 equivalent，但是更偏交叉的。那一个就是信息枢纽啊，这可以很好理解嘛，就搞 CS 可能都会在这里面。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系统啊 systems hub，还有这个功能枢纽，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bioinformatics 或者一些 robotics 可能会在这个里面，包括那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徐江教授，他应该带领的是这个微电子的学域，其实应该也会在这个里面。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society hub，就是社会枢纽，比如说像这种城乡规划呀，像这种这个公共政策呀，也都会在这个枢纽里面。所以现在是应该是有这个四个枢纽，然后每个枢纽呢应该是有3到4个学域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它 cover 的这个 range 还是很广的，可能就是它这个只不过它每一个 thread 会有一个主题，比如像我们的话就是computational media and arts，就是计算媒体与艺术，那可能就会涉及到很多，比如说像 graphics 呀、visualization 还有 HCI 这些这个在 CS 领域这些群体。那么在艺术领域呢，可能就会有一些 digital media。这种 artist 或者一些这个 designer，他可能会对这个感兴趣，所以目前的设置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你说的这个什么枢纽和这个概念，我可能要需要一些时间理解。然后，对，因为像你说的，它是个新的概念嘛，没有对应的关系的话，就没有跟现在我懂的概念有个对应关系的话，我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去理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但是这并不影响我问下一个问题。我下一个问题可能比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了，就是可能比较 critical，但是就是我感觉就以史为鉴嘛。港科广州也不是第一个这个境外的大学在中国建立分部的学校嘛，在我之前感觉我听说过好多个了，就是无论是正儿八经的那种名字，就是某某某某大学，上海分校，某某某某大学，深圳分校，这学校其实挺多了，还有那种不正式的什么那种双学位啊什么这种都有。我两个问题吧， 一个你认为那些所谓这些项目，他们达到了他们成功了吗？因为我感觉他们并没有，所以我问你觉得他们成功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成功，那你为什么觉得香港科大广州会成功？
对，这是两个非常好的问题。对，其实这个像这种中外合作办学或者内地港澳合作办学，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机构的，不管是整个的一个大学，还是说在某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学院，对吧？就这种还是挺多的。那就是像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这些就是学校有没有取得成功，对吧？那这一点其实很多的这个合作办学，也就是这10年间成立的，所以现在他们可能也是作为一个新体制的大学，也在探索。那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也没有了解足够的多的信息来评价他们是不是成功。但是其实有一些这个维度可以去观察的，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学校，它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本科教育，那比如说像我了解到的像这种昆山杜克呀，或者这种上海纽约大学。他比较注重本科教育的话呢，那他目前来看，他申请留学各方面的这个指标都还是很不错的，就都能申请到，比如说这个海外很好的学校。那他从这一点来说，可能是我觉得也是取得一定的成就吧。那如果说一个大学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就更这个注重于研究方面的。我觉得其实港科大广州和其他的一些学校的一个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就是你看，我们今年就只招研究生嘛，就也没有招本科生。那明年开始才会逐渐的招本科生，那就可见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设立就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研究型大学。那么也基于这个港科大清水湾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嘛，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型大学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基因在，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就是取得这些成就的一些因素，对吧？我觉得这些因素呢，目前来看都是还在的。那所以我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客观条件上可能这方面还是都存在。那第二点呢，就我还是觉得这个整个学校这么一个设置，特别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比如说我之前也读过，不少的像这种 AI 的一些 paper 呀，或者相关的 machine learning 思维的 paper，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当然有很多的这种 technical novelty 啊，什么都会有，但有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一个算法、一个系统做出来之后，就是究竟有没有人会用，或者它究竟有没有这种实际的 impact？那很多时候，就我也跟很多比较 senior 的教授讨论，那他们可能也会觉得，现在有不少 paper 都是相当于是 fake problem，相当于是做一个假问题出来，然后再很好的解决这个假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还是我自己也是想极力去避免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我会认为交叉学科会对这个有帮助呢？因为正是因为有这些机会可以和 designers、artists 做这些交流，对吧？那我可能更好的理解他们的实际的一些需求是什么，然后从而能更好的指导我来做这个科研上的一些突破，不管是在 graphics 上还是在就是 computing in general，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而在其他地方其实比较少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跟 Adobe 非常像，因为这个也可以等会儿可以请你谈一谈，就是因为我在 Adobe Research 实习过2次嘛，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 collaboration，就是我也是有很多机会跟像这个 artist 呀，还有一些这种 experience designer 做交流，我觉得他们的这些经验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在一个计算机系学不到的，然后这个也是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这样的回答能回答你刚才那2点问题。
对，因为我那两个问题本来也不可能说，咱们这几分钟就能够讨论出个所以然来。我感觉可能更，我刚才说我认为他们不成功，可能我说的也不是特别明确，因为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定义成功，只是说可能，就我可能，可能我对于中外办学的一个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吧，就我就会觉得说，既然是中外办学，那我肯定觉得是希望把外国最好的都学过来，把中国不好的东西给丢掉，然后把中国好的又保留，这样就中西结合了嘛。但是可能在我的观察中，既没有把外国好的完全吸收过来，也没有把中国最坏的那些给丢掉，所以吸收过来了之后就变成是一个名义上的结合，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精神上的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提升。对，这样可能我再说，我认为它也没有成功，可能会更加的，大家会更有一个更理解我在说什么。回到你刚才说交叉学科这点，我觉得也非常同意，就是。我也非常讨厌 fake problem，然后 fake solution，对吧？A good solution to a fake problem is still a bad solution because it doesn't solve anything。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的，是我理解，而且我也挺支持的。那你觉得，比如说在北大，比如说你当时肯定也考虑过北美中国的其他大学什么的，我们就拿北大作为例子吧，因为这是你的母校，你肯定也了解的比别的学校可能会多一点。那如果说你在北大从事这一样的一个教授的工作，会遇到哪些的难点呢？就为什么你认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能给你的，比如北大或者现在的一些国内的一流的院校， 不能够给予的。
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可能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各自独特的优势嘛。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跟自己能更好的这个结合起来的，这么一点。其实我觉得北大和港科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像我刚才提到，我在本科的时候有很多机会，和这个比如说心理学的一些教授交流呀，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做了一些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在北大的话，我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交叉学科启蒙。所以这种所谓的博雅教育或者交叉学科的启蒙，其实就是我在北大获得的。那这个具体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完成了本科教育，然后完成了这个博士的教育的话，到这个教职这一阶段，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考虑的问题可能就是另外一系列的问题。那像刚才提到这个，比如说为什么可能觉得港科大会成，港科大广州会成功，对吧？那可能首先一点就是说，这个港科大就是在内地发展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大背景的嘛，就是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港科大想和内地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不管是这个政府的一些经费funding 啊，或者是和这个企业的一些合作，可能有的时候有内地的这么一个机构呢，是能更容易获得这些研究的支持啊，包括和业界的这些合作，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就是说，港科大还有哪些好处？如果再就是具体一点的话，其实比如说在招生层面，那么就比如说我如果去一个传统的高校，那它可能就是首先现在内地的高校也分2种，可能一种就是还是更传统，就是比如说也没有 tenure track，就是你一进去就是所谓的有编制，但是呢你要从讲师做起，然后你一开始呢你也没有带学生的资格，你可能最多就是一个硕士生导师，那是没有机会带博士的。然后像比较就是这个先进或者说做了改革的，比如像清华、北大啊一系列的学校就已经是 tenure track 了。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招生的机会，也有自己探索研究方向的这么一些机会，但是可能招生的名额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受限的啊。那就是我看在广州这边呢，我可能会就是说明年，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可能会招3个博士生。这一点其实是在很多这个内地的其他高校可能是不能达到这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长吧。当然，就是以北大为例，这种传统高校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强的这些传统优势的学科，对吧？会集聚这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一些这个人才，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以港科大广州为例呢，可能我更看重的就是它整个学校的这么一种交叉学科的设置，就是你在追求交叉学科研究的时候，大家会以一种更包容的心态来 evaluate 你的 progress。比如说我的这个计算机图形学的一些算法应用到一些展览当中去。或者应用到一些实际的一些艺术创作当中去，那可能这能作为我这个评估的一个标准。那在传统的计算机系，可能就未必，对吧？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没有解，就是可能没有什么算法的突破或者怎么样的，他可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这个成绩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招生方面和包括广州市政府大力支持，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招生的一些机会和这些硬件的设施条件，我觉得都是一个我非常看这个非常喜欢也看重的一个地方。
对，你说的其实都挺好的。然后，那假设刚才你也说到嘛，你是交叉学科的一个研究人员，所以说，你刚说的那个痛点，我感觉也是应该很多教授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在计算机系做成交叉学科，别人说你是个这个 gimmick，对吧？你这个计算机感觉你都没有用到最先进的算法，你只是把计算机算法应用到别的领域而已，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有 high impact 的这种感觉的。但是，只有做的人才知道，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融合呀、贯通啊东西的嘛，所以你说，这个就跟整个系的文化很有关系。这个系它文化它是不是 appreciate 这个东西，它有的对，就跟那就一代一代人嘛，它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好，那如果说对于一个说，他就是很想做 hardcore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他就想做，比如就想做 deep learning 刷榜的 research，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刚才说人才的就是叫什么招生的人数限制，这个我还挺 surprised 的，我不太知道，就是为什么。北大的 tenure track，OK，我们只用北大作为一个例子，不是要去攻击北大或者什么的。为什么国内这种一流院校，会在 tenure track 的招生人数上面会比如说港科、广州有这么多的限制呢？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不是限制吧，因为比如说像这种国内比较好的高校，它其实能招这个一两个博士生，其实是已经是一个体制的突破了，其实已经是一个创新的地方了。像我刚才提到，比如说我去一个更加传统的学校的话，可能我一开始是一个讲师职位，对吧，而不是助理教授。那它的区别可能一个就是没有 tenure track，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研究方面的知识也会比较少。那更重要的就是你可能就没有指导学生的资格，这可能也是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的这种现状。 如果说我现在就是只是一个硕士生导师，那可能就没有指导博士的机会嘛。那其实像这种比较这个改革比较这个做的比较多的，像北大清华这种，其实是已经有这个 tenure track 的博士生招生名额。那这一点其实已经是一个突破了。那具体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名额的限制，这可能是跟这个教育部的财政拨款呀等等一系列有关系的。因为其实，在内地的一些传统高校来讲，其实跟香港和美国不太一样，就是你如果招收了一个博士研究生或者硕士研究生，那这些这个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助学金、奖学金这种，或者说工资啊这一类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统一拨付的嘛。那可能就是这个教育部会统一考虑到这些所谓的名额和这种财政拨款的一个限制。这是我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粗略的一个理解啊。那以这种香港和美国的体制为例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导师，你可能有要拉足够的 funding 嘛，对吧？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有 funding 之后呢，自然就可以招学生嘛。他可能就是走的是跟教育部这个传统的这么一种财政拨款的方式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说其实港科大广州这边在招生方面是跟港科大清水湾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那其实你说这些挺好的，又激发我新的一些问题点，就是那你说到，比如说因为国家，比如说你刚说的所谓的改革走得比较前面的一些学校已经有 tenure track 了，但是由于他们的招生的资金仍然是国家这个一盘大棋分布下来的嘛，所以说可能没办法说哪个教授想要多招几个学生就给他批了，这不行，因为都是提前分配好了的。然后呢，你又举了美国这边的例子，就是每个教授自己实验室自己能申请到这个美国 NSF 多少钱，或者这个 NIH 多少钱，他们就可以招多少学生嘛？这个是在美国一部分教授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了港科广州现在是有很优厚的待遇，那我猜这个一部分的待遇是要么是由香港港科给的，要么就是广州政府给的，反正就是也是由政府去资助这个，导致了你有足够的资金来，比如说一年招3个博士啊，或者就是怎么样的嘛，对吧？那你担不担心说过了，比如5年说，广州说，哎，我决定，我感觉这个港科广州也没有很成功啊，那个，这个我不如再投资我这个本土的学校，比如中山大学啊、华南理工啊，去投资自己本地的学校，而不投资，像科大广州了呢？因为就是
这也是一个
我感觉就是我可能这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说，在美国这个体制里面。教授的话，只要他自己想升 funding，只要自己够努力，只要自己做的研究更靠谱，他总能捞到钱。包括香港科大的本部也是嘛，他香港叫 RGC 嘛，就是跟 NSF 其实差不多一个道理的，就是 Research Grant Council 吧，好像是。他这就是香港教授，只要能上到 RGC，他也可以招到学生。他如果不行的话，每个大学会给他一些补助，有个 minimum 的这种保证。但是就是 RGC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funding 的来源。然后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是这一盘大棋这样分配的话，那是不是说减少了教授主观能动性的控制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像你刚才提到这个港科大广州的成立，其实主要是就广州市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所以就是应该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钱，包括这个土地的支持啊，包括这个财政啊建设的一方面的一些支持。然后其实因为目前还是就是根据这个内地港澳合作办学条例嘛，就是相当于整个的研究生的教育呢都是按照香港那边的这个学位发放来进行的，所以就是说在因为是这个方面，所以我们才能有机会来这个相当于是遵循香港的类似的体制来招学生来进行这个研究生的教育。然后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之后会不会就是财政的这个拨款减少啊，或者什么样的？那这个就是我首先我自己可能不能预料嘛，但是我觉得一点就是，其实国家在一个大的层面上也是想做一个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探索，就是为什么就是港科大广州能办起来，其实就是已经是教育部和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就是他们也想做一个这个探索的一个方式。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支持呀，包括这个开学典礼上教育部长也会过来做讲话呀之类的事情，其实也是对我们寄予很高的期望。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么一个平台上有奋斗的机会吧。其实我也是很感激这一点。那像之后的话呢，其实也涉及到任何一个大学都要 sustainable，对吧？
对
那
啊。
这一点就可能是大学管理层方面的一些考虑，比如说我可能以后招本科生，或者招一些这种授课型的硕士，对吧？或者说如何和业界做一个更广泛的合作。 那其实，根据我目前的了解，就是其实跟业界的合作还蛮多的，包括这个，现在国家有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嘛，所以也是有一些资源在这个里面，所以我目前来看还是非常看好的。另外一点，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还是回到大家学科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内地的高校啊，甚至比如说不光说内地了，可能全世界范围内这样设置的这个教育学科能够鼓励我们这样做这样的探索的这个大学其实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点，如果我们能做好的话，可能也会，就相当于是对其他学校的一个之后的一个改革发展，也会有一些借鉴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
对，然后我看到下一点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 Adobe 的工作体会，这个你能具体的展开一下吗？
对，那个其实还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其实也是给听众多多这个有机会能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在像 Adobe 啊这种业界非常顶尖的这个研究院。一些工作体会，因为其实之前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像 Adobe Research 这样能够把这个 graphics 很多很厉害的这个研究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研究机构，可能比很多大学你任何挑一个大学，他可能搞 graphics 教授可能也就那几个，对吧？但是 Adobe 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这个impactful 的这么一个研究机构。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算做 graphics slash HCI 或者相关的一些方向嘛，那其实这些学科其实可能从最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比如说可能 graphics 一开始就是做这个CAD 啊，或者做这个影视的一些创作呀、等等之类的，然后其实 HCI 就更是交叉了，对吧？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首先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就是当然我也有几个例子，可能我们可以 be specific，就是能不能举几个研究的例子？就是因为有交叉学科的这么一种研究的 mindset，我能够发现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并做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解决，然后其他人都是不太能想到这一点的，就是看看李丁师兄有没有这种相关的例子。
你先说几个你的例子吧，我得想一下。刚刚你说的时候，我可以想
那
一下。
好，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很多这个因为这个最近这几年嘛，AI 嘛，深度人都很火，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涉及到这个。training data 能获得，对吧？那很多 training data 呢，就是图形学它能做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能够做仿真，不管是渲染呀，还是这个 simulation 什么之类的，我能够批量生成大量的这个训练数据来训练 AI，所以这是目前很好的一个 AI 和 graphics 的一个结合。但是在这个里面，我就发现，因为我做 sketching 嘛，然后其实 graphics 里面有一个方向叫做 non-photorealistic rendering，像 Aaron Hurstman 还有李一都做过这个方向，都是很厉害的这个前辈了。那我就会发现，就是很多 machine learning 在 train 这些 model 的时候呢，都会用这个所谓的 NPR 算法，通过一些这个，比如说曲面的几何呀，来估计它的这个线条。然后，因为它是可以批量生成的嘛，它就生成很多，就可以来 train 这个 model 了。然后有一个机会啊，机缘巧合，我就跟很多的这个 artist 和这个建筑师聊了一下，然后他们看这个计算机生成的这种 sketches，然后呢和他们自己画的 sketches 其实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比如说计算机可能生成的只能捕捉到 contour。但是人实际在画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 contour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distortion，或者说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阴影啊，或者一些这个hatching 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线条。那其实就基于这一点，其实这也就是我去年 C graph paper 的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我其实就收集了大概1000多幅这个 tracing 和 freehand drawing，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 artist。那我就来分析这些人画的这些作品和这个计算机生成的这个 output 之间到底有什么一个差别。那比如说，我就发现，像这种很多的阴影线条，它其实是不能被很好的捕捉的。然后呢，就是说人在画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这个creative process，就是他在画的一个流程、一个趋势。比如说，我先画 contour，然后再画一些细节，然后这个细节，比如说是阴影呀，或者一些 stipple，它都是有一些这么一个趋势的。那这些趋势就可以通过线条的一些 spatial temporal feature 来进行刻画。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点，就是传统的 NPR 呢，它可能更多的时候就生成一个final result，它可能并不考虑人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的这一系列的研究，其实就能更好的这个反映人们这个过程和现在算法的一个 gap。对，这是我的一个，我觉得可以值得说一说的一个点。
对，你说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我觉得有一个技能，我觉得很重要。然后我感觉我一直都在学习，在大学也有学，博士也有学的，德比州接着学，就是怎么样把你的 research 讲的给任何人都能听懂。就是用一个比较不太上到台面的话，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如果聊我们的 research，比如说我跟你分享我的 research，我可能用某一种语言，但如果我跟比如说我的 比如说我跟 CTO Adobe CTO 聊天，我还用另外一种语言，我可能就要聊说啊，这个 market 有多大，对吧？你把我这个 VC 放在产品就可以赚多少钱，或者说有多重要对 Adobe 的未来。而如果说我跟一个我们的顾客去聊，我可能就要聊说，我可能不聊 research 了，我就说我这 feature 如果你能用到的话，你就可以让你的 workflow 快多少，能够让你的软件少 crash 多少，能够让你就是不用再去 subscribe 别的软件了，用 Adobe 我们这一个软件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痛点，对吧？然后如果我跟一个小学生去聊，我可能就要聊一些就是不一样，就是这个能力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并没有被强调，因为你在实验室里面是给你的实验室做 rehearsal talk， 给你的教授做 talk， 给你的 PhD committee 做 defense， 然后你去学术会议上 present， 理论上他们大家都是你的一个学科的人，但是你一旦毕业之后，无论去了工作还是学校，你会发现听你讲话的人就不再是跟你有一样背景的人了，对吧？如果跟你一样背景的干嘛招你呢，对吧？如果大家都是做这个敦煌壁画的这个重构的话，干嘛要招王泽宇呢，对吧？那招别人不是一样的吗？所以说现在招你进来就是因为你是唯一懂这个的，然后呢你现在如果还用着一副特别难的话去跟别人沟通的话，就会让你自己的前进之路特别的困难。然后我个人感觉我在这方面可能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去跟人，对，为什么做这个节目，我喜欢跟不同人聊天，所以会特别注意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的话能够一方面能让他听得懂，这样子相当于我说一遍的话他能够听懂，而不用我不断的说不断的说不断的说。而另一方面我感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我并不是在重复，我一直是在去在做一个 adaptive， 我在做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这工作就是把一样的 idea 用不同的语言说出去。嗯，对。然后我之前看到一个 YouTube 系列，我忘了是叫什么名字了，好像就是把你的 research 解释给一个教授，解释给一个 PhD 学生，解释给一个五岁的小孩听。然后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节目的名字。
那个我其实刚才正想说这应该是 CMU 的Keenan Crane 教授。
对，他做了一个。
对，可能有类似的，就是他就是讲给这个比如说 PhD 本科生，然后高中生小学生讲这个 fractals， 讲这个分形，然后我觉得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experiment。
对，他是上了那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是一个系列，就我看那个节目的很多系列，比如讲 cryptography， 比如讲 zero knowledge proof， 然后讲各种其他计算机领域很高深的概念，然后我就会发现说那个因为请的一般都是教授嘛，然后教授他就会先让教授跟另外一个教授去解释这个概念，再让教授去跟一个 PhD 学生，再跟高中生，再跟小学生，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最喜欢去听比如说那个高中生的那个解释，因为他跟小学生解释可能太简单了，没有任何的营养，但他跟那个教授讲的东西呢又有点太行内化了，我又不做那个领域的研究，我去听不太懂，然后我就感觉说哦，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适合比如说那个高中或者那个中阶的那个版本。然后所以这是一样的那个例子嘛，就是再比如说你在跟你的这个交叉学科或者在跟你的这个我不知道你要跟什么人打交道，但是这个能力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去注意自己说下次跟一个比如跟你爸妈讲 research 的时候能不能想到爸妈听懂，对吧？如果爸妈都听不懂你讲话的话，其实你已经失去到很多的一个 audience 了，对吧？因为世界上跟你爸妈像的人特别特别多。
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讲的时候其实就是 how to give a talk，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其实 in general 就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博士间的教育啊，甚至说本科的教育，其实都会或多或少 focus 在这个问题。但你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如何考虑 target audience， 并给出相当于是 customize 这种 explanation，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以后，就比如说我可能会让我们这个 CMA 的学生看看你刚才提到那个节目，让大家多更好的就是有这个意识来更好的培养自己public speaking 啊，或者说给不同人解释这个不同问题的这么一个能力。
对。挺好的。那节目最后你要给你自己这个新的实验室打广告吗？你不是能招三个博士生吗？这个对吧？
对，这个其实也是想借李丁聊天室这个风水宝地，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 Adobe 也有一些 overlap， 包括其实我也一直在听这个李丁聊天室，也看到不同的这个观众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 target audience 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其实我想简单介绍，就是我们实验室呢主要是做这个图形学和人机交互还有 AI 交叉的一些方向。其实我们目前的名字叫做 CIS Lab，就是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Synergy。这个其实一半是借鉴了 Adobe 的 Creative Intelligence Lab，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个想更多的做这个，比如说计算机研究者和这个数字内容创作者的一个 Synergy。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目前做的主要就是研究这个数字内容生成或者数字内容创作的一系列的算法和系统啊，包括这个比如说 Sketching 啊或者一些 AR 的界面啊，也包括这种现在比较火的 AR 的一些 Generative Techniques，如何有这种更 User Control 的一些算法的设计，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应用在艺术文化遗产啊等等领域里面的这些内容，所以那个我会这个具体的话呢，我会有一个链接，到时候放在这个锂电聊天室的这个上面，然后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内容，所以就是我会有一些这个明年会招3个 PhD 学生，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特别是对这个交叉学科研究有认同的，这个。这些人才们能够这个多多申请，我们也欢迎有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
对，到时候会把这个泽宇的这个链接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对啊，本科生、研究生可以来投简历。然后我也打个广告吧，明年暑假我也要招实习生，然后我招实习生的方向可能是，用 large language model，比如说 CLIP model 啊和其他这些 language model 来做 video understanding 和 video authoring 的一些研究工作。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然后对，我是 based in Adobe Seattle。对。然后，另外的像是泽宇刚才提到了嘛，就是很多期的嘉宾其实都是听了节目之后感觉，哎，其实说不定有一些火花可以迸发的。然后有的是我们之前就认识的，像泽宇其实之前跟我就认识，但也有很多期的嘉宾是之前不认识，就是直接就是给我发了个邮件，然后就认识了嘛。所以说，如果说你也在听这个节目，你也有兴趣来分享的话，可以联系我。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来，谢谢。